俄罗斯指乌军在前线五防区发动大规模攻势，拖中共落水。俄军高调接收中国制无人机。德防长会李尚福之后，明年加派两军舰前往南海。面对全球议题并肩向前，英首相下星期访美。俄狂卖油捉路沙国，欧佩克减产至明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6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国防部4号表示，乌克兰已经展开大规模反攻，而乌克兰国防部就呼吁全民对乌克兰军即将展开等待已久的反攻不要过度渲染或者揣测，以防重要情报资料外泄。俄罗斯国防部表示，6月4日上午，乌克兰军在南顿涅茨克方向的五个前线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动用了6个机械化型和2个坦克型。德国之声报道表示，目前仲未清楚今次是不是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反攻行动之一。乌克兰始终没有说到反攻是对整个1100公里前线发动全面攻击，亦或是较细的攻势来削弱俄罗斯军队力量和设施。俄方仲声称击毙了250名乌克兰军，并且摧毁了几十部装甲车。而俄罗斯地方官员表示，乌克兰跨境炮攻行动4号已经到达俄罗斯邻近乌克兰边界的贝尔哥罗德州，这个星期已经受到前所未见的多次攻击，总共有7人死亡。当地俄罗斯人突然意识到战争已经来到家门口。路透社报道，对乌克兰军发动大反攻收复东部和南部被俄国占领的土地期待不断累积，但是乌克兰官员一再呼吁民众不要对反攻行动加以揣测，说这样做可能反而帮到敌人。乌克兰国防部发影片表示，各项计划仰赖沉默，展开反攻行动的时候不会昭告天下。片里面有多名全副武装的前线士兵用手指按住嘴唇，在远处传出隆隆的枪炮声中作出安静手势，呼吁民众保持沉默。片尾更加以基辅当局渴求已久的 F-16 战机翱翔的画面作为结束。虽然乌克兰国防部请民众不要多讲反攻，但是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说，期待已久的反攻已经完成准备。连日来乌克兰军反攻也都有一些蛛丝马迹。继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受到无人机袭击之后，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州的一座炼油厂日前又受到攻击。乌克兰消息来源指，乌克兰军第十军6万多人已经抵达扎波罗热州的科米舒瓦克、沃利尼扬斯克和波克罗夫西克等兵力集结地点。在扎波罗热南部交火线，乌克兰一侧的班库、胡里艾巴勒和弗勒达早已经部署了20000人的一线部队。除此之外，乌克兰军还有一支大约20000人的总预备队安插在巴普洛格勒附近，可以随时增援乌克兰军突击部队的侧翼。同时另外有40000人的乌克兰突击部队部署在顿涅茨州的巴克穆特以及塞弗尔斯克方向，而在卢甘斯克方向，乌克兰军大约有6万人分布在库普扬斯克至红利曼的战线。综合上述包括克尔松方向的作战部队，乌克兰军32万主力部队已经在4大战场就水，主攻方向是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马纳波附近的尤里夫卡村被俄罗斯军占领的前亚速军队总部的建筑物6月1日亦都被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精准攻击，造成100多名的俄军死亡和400名俄军受伤。泽连斯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的时候说，反攻行动可能以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并且提醒说成功得来不易，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而 且代价高昂。在美国和欧盟一再警告中共向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会产生严重后果，并且有七间中国公司因为涉嫌支持俄罗斯军工企业或者会受欧盟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媒体日前高调宣传俄军的前线部队获得了几千架自杀式无人机。这款四轴式小型无人机很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民用产品，但是经过改装并且配备炸药之后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据俄罗斯媒体俄罗斯之春报道，这些无人机被整齐排列在地下，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房间。两名俄罗斯士兵表示，这些无人机将会为前线带来很大助力。虽然这些无人机基本都是由廉价的穿越机改造的，一般没有自主巡航能力，主要依赖操作员的控制，而且飞行半径只有100至2000公尺，飞行时间大多数在15分钟左右，操控难度亦都相当高，但是价格便宜，整套价格只是人民币1000元左右的无人机，能够改装成自杀式无人机，无论是真空弹亦或是手榴弹，又或者是定向地雷，都能够简单挂载，还能够做到精确制度的精准攻击，对坦克或者战壕里面的士兵造成伤害效果，足以应付不是点要求中心作战的一线步兵的侦察和攻击需求。美国兰德公司最新报告说，俄乌双方目前都在前线大量使用类似的无人机，在每10公里的战线就有大约25至40架无人机行动。虽然这些穿越机是打着民间用品的旗号，但是就可以改装成为战场武器，并且能够大量在中国采购。欧盟和美国方面怎样处置，外界还有待观察。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向格里拉对话会，那是较长时间以来德国国防部长首次参加这个亚太安全会议。他在对话会期间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举行了会晤，之后在4号他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各国需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保护主要海上通道，德国将会在2024年向印太地区派遣两艘战舰。皮斯托里斯在讲话中指出，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在2021年派出一艘巡防舰前往印太地区，2024年将会再在这个地区部署海上资产，这次是一艘巡防舰和一艘补给舰。他说这些部署并未针对任何国家，刚刚相反，这些部署致力于保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都已经签署并且应该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地中海、孟加拉湾还是南海国家。但是中央社报道说，这一番说话显然是针对中共而来。报道认为，德国和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在本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权衡作出的决策不容易。在西方对中共领土野心的忧虑日益升级之际，德国的做法被认为是对其他西方国家的配合，加入阵营，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德国之声报道，皮斯托里斯在安全会议呼吁欧洲和亚洲加强合作。他说，当受到挑战那阵，我们必须捍卫我们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鉴于印太地区的意义越来越大，该地区紧张形势的加剧，甚至是武装冲突，对欧洲和德国亦都不会毫无后果。因此德国觉得有责任为印太地区的安全和和平作出贡献。德国希望未来几年加强相关的努力。同时他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会晤那阵，还呼吁中国停止招募德国联邦军退役飞行员，为中国提供培训。英国首相辛米诚下星期将会前往美国进行访问。英国首相府声明说，辛米诚将会拜访白宫，和拜登举行双边会谈。 双方会聚焦点样促进经济交流，以及点样在俄乌冲突中维持对基辅的军事援助。但是新委城此行仲未涉及英美两国正式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唐宁街发言人表示，今次访问对英国来讲将会是一个机会。首相和拜登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内一直保持讨论如何加强英美两国在面对未来经济挑战时候的合作，还有如何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报道说，这是新委城就任英国首相以来首次访问美国首都。新委城是今年三月接受了拜登的邀请。正式访问华盛顿之前，新委城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建立密切坦诚的关系将会无比重要。面对几乎所有全球议题，我们都会并肩齐力向前。同一日，美国白宫亦都发表了新委城访问华盛顿的相关声明，并且说两国领袖将会一起参观一场由华盛顿国民队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棒球赛。专家指出，虽然英美贸易协议目前还未落实，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两国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共的立场方面已经建立了紧密关系。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Plus 4号在维也纳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不改变今年的石油减产计划。该联盟主席产油大国沙地就宣布进一步自愿减产来提升国际油价。该石油生产联盟由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主导，会议前夕曾经传出俄罗斯近期仍然持续大量贱卖原油，导致国际油价不升反而跌，触怒了努力减产来抬高油价的沙地。俄罗斯被称为猪队友，双方紧张形势持续高涨，引发外界关注。在星期日的维也纳总部会议，这个由 OPEC 和盟友组成的23国集团同意将之前的减产计划延长到出年，在2024年1月至12月期间，将联盟的石油总产量限制在每日4,463,000桶。而沙地就表示，由今年7月起实施为期一个月的额外自愿减产，每日减产100万桶，并且可以延长，这将会令沙地自愿减产总量达到每日150万桶，日产量控制在900万桶。沙地能源大臣本萨拉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说，集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稳定这个市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日亦都表示，所有自愿减产最初定于2023年之后到期，现在将会延长到2024年底。据报道，在星期日的会议之前， OPEC Plus 成员国之间在减产的问题存在争议，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深夜才结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